在前面，我们一定要回到前面去。我就想到雅各，他是在神的祝福中开始他逃难的人生。我们还记得以前他逃难啊，然后遇见神，神祝福他啊。但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，他要走到人生最后了，他在离世之前呢，你看见他的人生啊，竟然如此的翻转，被神来使用。这个曾经是逃难被神祝福，那现在呢，神使用他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我们以前讲过47章，你看见这位雅各，他本来是一个瘸子哈，啊，这样一个人，他见到法老的时候，他竟然两次为法老祝福，哎，这感谢主哈。那我们在48章呢，我们再看见雅各祝福约瑟所生的这两个儿子啊，以法莲、马拿西啊。这个雅各呢，把这两个孙子升高啊，把他们升高成为他的儿子。那现在来到49章，49章呢，这是临终以前雅各来祝福他的12个儿子。那有的人呢，就把雅各对他儿子们的祝福呢，和创世纪第1章啊27到30节，我想我们没有这么快把它忘掉哈。27到30节那里记载的是神祝福啊他所造的人，也可以说是神对全人类的祝福。那现在呢，来到创世纪的尾声啊，结尾，我们看见在49章，在这里边呢，神借着雅各的口，我们常习惯的说是雅各祝福啊，但实际上是神借着雅各的口啊，将祝福，将神的祝福聚焦在不是全人类，而是聚焦在一个家族的身上，这个家族就是以色列。为什么现在要特别的祝福这个家族呢？因为这个家族啊，他被神拣选，他担负着神特殊的使命。这个使命啊，啊，我们都是基督徒了，我们都学神的话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命就是神要借着以色列来祝福全人类。那以色列是如何啊祝福全人类的呢？我们就想到在罗马书那里边，特别是3章2节说，神的圣言是交托他们的。你看，神的圣言是交托他们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有圣经啊，真的是我想，虽然以色列很糟糕哈，真的很糟糕，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感恩呢。你想，他们有文士，我们从福音书我们看文士很糟糕，很糟糕。但是你知道文士啊，他们这么多年，他们在神的话忠心的去抄写，忠心的抄写，使神的话能够经过这么多年能够存留下来，是要为他们感恩的。所以感谢神哈，这是第一点，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。第二一点呢，那也是在罗马书第9章那第5节里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犹太人，主耶稣是从他们出来啊，救恩是从那里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感恩。所以神真的是借着以色列啊来 累的，所以感谢主哈。那在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在创世纪二十七章，创世纪二十七章那里记载着雅各祝福他的儿子啊，这个以撒祝福他的儿子。那四十九章呢，是雅各祝福他的儿子啊，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哈？我们把以撒祝福他的儿子和雅各祝福他的儿子，我们来对比一下，你会发现呢是有很大的不同。有什么样的不同啊？雅各祝福以撒祝福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不是公开的，不是说两个儿子都在场，不是这样式的。雅各那个以撒被蒙骗，他先祝福了雅各，所以就造成了很大的麻烦，造成了很大的问题，以至于两个儿子敌对呀。我们看见以扫恨之入骨，一下子就杀了雅各啊。但是现在你看见雅各祝福他十二个儿子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雅各是把这十二个儿子聚集在一起啊，可以说这是完全公开的，十二个儿子在一起啊，来雅各来祝福他们。这只是我们回去和前边来有一点点的对比哈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来啊详细点来看。首先我们看就是看一到二节，我们可以请哪位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帮忙读一下一到二节？
我来翻读
啊，谢谢。
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，你们都来聚集，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。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要聚集而听，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
好，谢谢。我们看见这里边就讲到说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，这是雅各作为族长和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继承人，他做的最后的一件大事。在这里边呢，他就是预言要逐个的，这十二个儿子哈，逐个的来祝福他们。那在这里雅各说什么呢？你们都来聚集，我把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啊，日后必遇的事，他们日后将来一定会遇见的事情。那这指的是什么事情呢？那我们从这个经文里边，我们再从以色列的历史里边我们来看，那就是包括以色列人啊，将来他们要出埃及，回到进迦南分地啊。我们看约书亚记要分地业，然后建立国度，甚至包括了与神的选民有关的整个的历史，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对弥赛亚的预言。我们说雅各他这些预言呢，不但是雅各受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神的计划，也是雅各带着能力的祝福，带着能力的祝福哈。因为二十八节那里边呢，我们看见第四十九章第二十八节，这里很清楚的说，为他们所祝的福，都是按照个人的福分为他们所祝的福。那我们就想到，你知道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的雅各，他已经是要临终了，他是在病榻上边， 也可以说他的外体已经衰残到油尽灯啊，这个灯枯的这种地步哈。可是他的里边呢，你知道他的里边呢是充满了神启示的光。你看这个人是不一样的，看见这个老糟头子，可是呢，你别看这个老糟头子，他的里边不是糟的，他的里边是有神启示的光，他的里边有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呀、啊，我就想到在林后书，也许大家都很熟悉那节经文，4:16，说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呢却一天新是一天。所以你看见雅各这个人，他的属灵的生命，那真的是也是对我们一种提醒。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是这个，我们追求的不是说我们身体长生不老，而是要追求的是在和主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有这种关系，真的是蒙福的哈。所以感谢主啊！其实创世纪里边呢，许多的预言，我们从前面来看呢，创世纪前面，我们看见许多预言都是神宣布的。我们熟悉的3:15，啊、嗯，那是那个说，女人的后裔将来要伤他的头啊，那都是神所去啊宣布的。但是啊，在创世纪49章，这是神可以说第一次借着人，借着雅各，借着他的仆人来宣布预言的。真的是感谢神哈。那我们再来看呢，这里讲到说雅各的儿子们，你们聚集来听，有没有想到前面的经文里边雅各的儿子们？你想以前雅各的家是什么样子的？可以说是，也许我说的不合适啊，我就觉得好像四分五裂了，对不对啊？好像没有希望了。你想一想，雅各爱的儿子约瑟被卖了，当然雅各那时候不知道被卖了，是被骗，说他被失联了，总之他是没有了。那现以后呢，那个犹大哦，在那种家庭里那种悲哀之中，可能犹大也离家出走了。你想一想，这两位可以说能干大事的儿子都走了，那个家该是什么样的光景？圣经没有详细的去讲，但你可以去想象。但是现在呢，到49章了呢，不一样了，完全的不一样。这12个儿子现在呀，他们都聚集在雅各的身边，在听他们的老父亲来说话。我们从这里边，你也可以感受到，其实他们不是个人来听，而是12个儿子聚集在一起。你知道这12个儿子聚集在一起，那是作为一个民族哎，那是一个民族啊，这个一个民族，一个属神的民族在听，不是听那个以前那个善于抓的啊，雅各生来就善于抓，不是听这个善于抓的这个雅各来说话，不是听那个狡诈的雅各来说话，而是听谁说话呢？啊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说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哇，我感谢神的，以色列是神给雅各的名字哎。这个以色列的名字，以色列是 与神摔跤的人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可以说他是这个是被神所对付过的人啊，被神所对付过的人，这是一个新人呢、啊，一个要成就神心意的人，他是一个明白神心意的人。所以今天这十二个儿子听的不是过去的那个雅各在说话，而是一个有被神所对付了很明白神心意的这样一个人，他们的父亲啊来说话。所以感谢神哈、啊、所以我们看见第二节经文多有意思的，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要聚集耳听，这是雅各来说话的。雅各说，雅各的儿子们你们聚集来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哈。这是一到二节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到第四节啊，也请哪位弟兄姊妹你就不用客气了，就我们这样也抓紧时间哈啊，三到四节也帮忙读一下。
吕便啊，你是我的长子，是我力量最强壮的时候生的，本当大有尊荣，权力超重，但你放纵情欲，滚沸如水，必不得居首位，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，污秽了我的榻。
好、哦，谢谢哈、啊，谢谢，谢谢姊妹。第三到四节呢，就是啊，雅各来祝福啊他的大儿子刘辩，刘辩是老大，他是。他的母亲是谁呢？我们都知道是利亚。流变在有的圣经翻译成是吕变，那么他是长子嘛，那雅各在这里说你是我的长子啊，一说到长子，你知道长子他有权力的，他有这种特权的。长子的权力是什么呢？是啊，我们读创世纪读正常时间了，我们都知道长子还有双倍的产业，双倍的产业，那也是家族的领袖，他是家族的领袖哈、啊。那也有一些啊一些资料上说，长子还是这个家的祭司、啊、但是我们看，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双倍的产业啊，又是家族的领袖啊，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你看见那个雅各特别看重长子的名分呢，他看重所以他可能用一些很不光明正大的一些手段啊。我们从那些手段里边，我们看见的一点是雅各他看中这个啊，所以感谢神的哈。那这个长子的名分你是不可以随意的去，比如说这个父亲他随意的说我不喜欢这个儿子，我给别的儿子，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。而且圣经中还明文的规定的，在生命记啊21章15到17节，我以前读圣经在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时候真的就看见神他给我们的神的话这么清楚的啊，他知道人的软弱的。因为生命记21章15到17节那里边讲了，他讲的大概意思啊，我就不读了。大概意思说，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妻子，长子呢是所物之妻生的，你分产业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可以把所爱之妻的儿子立为长子。神知道人的软弱，因为人如果按照人由着性子来的话，他可能就把所爱之妻生的儿子立为长子， 但是神在生命记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明文的规定，你不可以把长子的名分你去给改动的，不可以的哈。所以我们就从这经文里边，我们就看见长子的权利是不可以随意的去改动的。但是有一个例外，什么例外呢？如果长子犯罪了，长子犯罪了啊，那在刚才读的经文呢，这个就是流便就是这样似的。流便犯了什么罪呢？他做了什么恶事呢？他做了的恶事呢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是说他上了他父亲的床，污秽了他父亲的榻，就是与雅各的妾行淫，这是犯了大罪了啊！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流便呢，他就失去了长子的这个权利位分的哈，这个福分的。其实前面第三节呢，我们只读第三节，你看流便他是多么有福气的人，他生来就是长子，他本当是大有尊荣的，还有双倍的那这个产业，然后又是这一家的领袖，哎，那是多让人羡慕的哈！那是靠自己努力不来的，那是他生来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可以说我们说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可是他犯罪了，他犯的罪呀，就是与他父亲的妾行淫。那我们在这里第四节，雅各说他是放纵情欲，滚服如水，滚废，我们东北人叫服，这个滚应该叫滚废吧，
也废，
滚废如水哈。以前我总念错字，以前我们一直是念的，啊，
是的，废废腾，
哎，
废腾滚废
滚废 OK 谢谢，你想我到那时候滚服如水 ，OK， 滚沸如水啊！这是流变的问题啊！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人呢，他那个水沸腾的时候是控制不住的，那个不能控制住的。那我们看见流变他的情欲，他是失控了 ，out of control 了。这个人多糟糕，如果人活在这种光景里边完全的失控了，那个问题就大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流便他就经历这样的事情，他失控了。为什么失控，那个具体细节圣经也没有告诉，但是我们看见结果就是他失控了，他失控了就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。这么大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一个按照圣经讲，这是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啊，所以他就不得居首位，他就失去了长子的那个位分。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生命记啊，其实生命记第33篇的33章是摩西给以色列的12支派来祝福的。我们看见摩西在生命记33章，他是给这个流便支派的祝福啊，基本上和这个雅各的祝福是一致的。你看见那里祝福内容是这样说的啊，说愿流便重活，不致死亡，愿他人数无致稀少。你说你细看，你去上下文细看的时候，原来你和雅各的祝福是一致的。那我们看看流便这个支派，没有一个先知是 流变支派出来的。流变支派没有一位的士师，没有。有没有君王出来？没有。所以你看见这个流变支派啊，他这个光景可真的是很可怕的。我也就想到一点什么呢，在我们常常说的在前的要在后，在后的要在前，我想这些经文呢用在这里边真的是，流变本应该生来就是在前的，对不对呀？可是现在在后啊。在可拉事件中，可拉事件中啊，那个还有他的同谋，就是大贪亚比兰。你知道大贪亚比兰他们是谁的后裔啊？他们是流变那个流变支派的后裔啊，是流变的子孙。他们为什么要来和摩西对抗呢？我就在想，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心里一直是愤愤不平，对不对啊？他想一想，我们的祖先流变那是长子，所以他们心里不服气。结果呢，地裂开了口子，是不是啊？全推下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对我们该是多大的提醒哈！流变他因为他失控了，因为他失控了，以至于他做了这么大的让他可能后悔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，他失去了本来他应该有的那个长子的位分。那我们再往下看第五第六节，就讲到不是第五第六第五到第七节，我们就把看西缅和利未哈，我们一起来看第五到第七节，再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。
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，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诛，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
好，谢谢小达姊妹啊。那五到七节呢啊，就在这里边就是讲的是西缅和利未。西缅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的第二个儿子，利未是老三，他们都是谁的儿子啊？都是利亚的。实际上我们看这段经文呢，整个是前六个儿子，他们一二前六个儿子记载的都是利亚所生的啊，按照这个顺序哈，都是利亚所生的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西缅和利未，这里边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，其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不都是弟兄吗？那为什么在这里面却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？不，大家可不可以说一说，这十二个儿子都是弟兄？如果更近一点，流变、犹大，这不都是他们都是一母所生吗？那可是在这里面，为什么偏偏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呢？
有没有可能是双胞胎呢？
哦，双胞胎，
是不是他们那个两个人的就是性情和行为就是很像，然后都是那个特别残忍的那样？
是的，是的。
他们两个在当年都在事件杀过人，杀人。
对。
嗯。
合伙去事件杀人。
享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分享。是的，因为我们知道，首先他俩不是双胞胎哈，不是双胞胎的，得感谢主啊。我们他俩是弟兄嘛，他们俩是弟兄啊。刚才姊妹说了，这是这两个人呢，他们性情和行为呀，真的是很相似的，可以说他们是臭味相投，臭味相投啊。那我们看见那个东北话也是鲶鱼找鲶鱼哈，就是这样似的。那个立位呢，你看立位这个名字是联合的意思，对不对呀？那现在立位和谁联合呢？立位和这个臭味相同的哥哥西缅联合。今天也特别注意啊，你要和谁来联合？那西这个立位呢，就选择了和西缅来联合，结果呢铸成了大错。一个人我估计可能还没有那个胆量，现在两个人臭味相投的人连在一起，哇，胆量就大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他们铸成了大错哈。那圣经里边就说啊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，残忍的器具，那我们都熟悉了，在34章那里边，他们的那个妹妹底拿被玷污了，被四剑玷污了以后，这两个哥哥可不得了了哈，他们要报仇啊，所以他们也是用诡计。用诡计，结果呢，他们用刀剑就杀了四剑城所有的人。这是记载在34章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还记得哈，应该还是很熟悉的。但是感谢神呢，雅各拒绝与他们联合。第6节说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呐、不要与他们联络。得感谢主啊，雅各拒绝与他们联合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诗篇第1篇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是不从个人的计谋哈，这3个不。我们要分清楚啊，不该联合的人，你绝对不可以和他们联合的，无论有什么理由也不可以和他们联合，宁可失去一些利益也要拒绝与那些不该联合的人去联合的哈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看见雅各说，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谋，我的心呐、不要与他们联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啊，这是原因。因为他们在愤怒中，他们被怒气控制，被怒气来捆绑。其实雅各知道被怒气捆绑，被怒气控制是何等的可怕。你知道当人被怒气控制的时候，他就完全失控了。被怒气控制的人，他就完全失控了。西缅和利未被怒气来控制的时候，他们就杀人如麻，他们就做出来一些完全失去理智的一些事情来。我们就想一想，最近 可能在网上边都在关注一个新闻，就是在美国那个那一对年轻的夫妻，你就想一想，那位男生是不是完全的被怒气来控制的？被怒气控制的时候，他就会那样用拳头竟然能打死他心爱的人。如果正常理智下是怎么可能呢？但是如果人被怒气控制的时候，他就会做出来身不如己的那些事情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对我们也是个提醒。基督徒啊，我们可以生气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不要犯罪，你可不要犯罪呀、啊！生气却不要犯罪。一旦我们生气被这个愤怒来捆绑的时候，那个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你说我生气怎么办？你真的要生气的时候，是觉得要好好在神面前来对付自己呀、啊，不能硬着这个怒气发展下去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来。也许有一些世上的方法，有些人说你拿盆凉水浇一下自己，或者你跑出去躲一躲啊，总是那都是也可以。但是我想作为基督最好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主帮助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那我们看见这个第七节说，雅各说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。这里有咒诅，其实雅各不是咒诅这两个儿子，咒诅的是什么呢？暴
怒，他的怒气。
怒气，是的，谢谢哈、啊。所以你看，咒诅他不是。而是咒诅他们的怒气，他们的愤恨，咒诅这个。但是虽然咒诅的是他们的怒气，但是我们看见的，从圣经里边来看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咒诅啊，在这西缅这个支派里边，西缅的支派真的是尝到了咒诅的那个苦果，那个苦果呀、啊。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西缅支派呀、啊，在十二个支派中，他们是最软弱的。在犹大的他们分地的时候啊，他们的地呀、啊、是在犹大支派所分的地业当中，有给他们一块。你从分地中可以去看到。另外更主要的也来看呢，是他们的人数。他们在第一次民数记第一章那里边，他们第一次在旷野数点人数的时候，因为他们人数很多的，可以说是当时第三大的人口多的这样一个支派，当时有是59,300人。大家记得民数记第一章那里边第一次数点人数，西缅支派的总人数是第三位的，59,300人。但是35年以后，在以色列第二次旷野数点人数的时候，我们以前我们去讲主日学，我记得我们啊学过哈，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让你非常惊讶，有一个发现是什么呢？ 西缅支派的人数哎，竟然一下子减少了63%。原来是59,300人，第二次数点的时候变成了22,200人。哇，你不觉得这个令人吃惊的一件事？但是呢，这个咒诅啊，这个雅各这个咒诅啊，可以说对西缅真的是咒诅，但是呢，对利未来说，咒诅却变成了祝福。哎，有的时候人可能是因为咒诅，就里边光照悔改，这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我们看见利未就是这样式。利未呀、啊，他是在利未这个支派是在金牛犊。我们知道摩西啊、亚伦造金牛犊，然后造金牛犊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利未人站在了摩西一边。那么利未人呢，他们站在摩西一边，因为摩西说属耶和华的人，那你们知道都过来哈。哎，利未人站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经文记载在出埃及记32:26-28。所以我们看见利未呢，他们因为以后他们站对了选对了位置的时候啊，他们愿意站在神的一边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就得到了祝福。虽然也是被分散，他们也是被分散在不同啊这个支派当中，可是呢，他们得到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那个祝福。其他的支派得的都是在地上得产业，但是只有这个支派，他得的是什么产业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利未人得的是什么
的职分是吧？
啊，
祭司的职分
啊，祭司的职分。那他们得的是什么？是他们的产业？
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。
哦，感谢主哈，谢谢鸠泉弟兄啊，神说我是他们的产业，感谢主啊。他们没有得到地上的地土来作为他们的产业，但是他们得到了其他的支派得不到的，神是他们的产业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不是祝福啊？这是太大的祝福，这是世界所不能给予我们的祝福啊！所以感谢主啊。我们说流变，他为什么会失去了那个长子的名分呢？那为什么会失去呀、啊？因为他放纵情欲，也就是说他违反了神的圣旨。神是圣洁的，神说我是圣洁，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但是我们看见流变了，他放纵情欲，他上了他父亲的床，违反了神的圣洁。那西缅和利未呢，按道理他们应该得到那个长子的，老大失去了，那现在老二可以得到，老三可以得到。可是呢，老二和老三他们也违反了神的公义，他们在怒中呢去屠城，那是违反了神的公义。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 可以说是四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，但是呢，神绝不放过这些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个罪呀、啊，不会因为时间啊，时间啊，那个就把它忘掉了。时间不会让神忘掉的，神不会放过这些罪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雅各的口对他们这三个人的预言，可以说是指行神的圣洁和他的公义。所以感谢神哈。那我们从这前边三个人，我们也可以学到，今天我们真的是一定不要去被怒气，不要被情欲来捆绑。这是今天也是人常常会面对，所以求主来帮助哈，我们都是有圣灵内住的。所以今天你要依靠神，要靠圣灵的能力。有些时候不行啊，真的不行啊，真的不行啊，是不行。但是住在我你里面的神，他是愿意来帮助我。那我们就是要靠主啊！连保罗都说，他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那我们也是要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。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所以感谢主哈。那我们下边呢就来看犹大第八到十二节，八到十二节。再请哪位弟兄姊妹，请你帮忙好不好？就把八到十二节读一下。
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臂捏住仇敌的颈项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时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主必不离犹大，
归
战必不离，
归必不离犹大。那个字读归。
哦，我这边哦，归 ，sorry，
多了一点混了。
归，
对，
多了一混。
必不离犹大，战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直到细罗来到，万民都必归顺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
好，谢谢哈，谢谢文平姊妹。我们看见雅各呀、对犹大和第十一个儿子约瑟的祝福，你看这个篇幅都是很长的，都是五节的经文。犹大呢是五节的经文，约瑟也是五节的经文。感谢主哈，我们先看犹大就是八到十二节。他说犹大啊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。犹大就是老四嘛。犹大生出来了以后，利亚说：“最后我要赞美你，好不好？”所以呢，犹大是赞美的意思啊。那在这里，他就说：“你弟兄们必赞美你。”这是一个双关语。那我们就很自然就会想到，不，犹大的弟兄们为什么要赞美他呢？犹大也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啊？弟兄姊妹，犹大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？
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犹大不是完美的。
他不是完美。 为什么不是完美的呢？我们都读过前面的经文，你看看犹大他建议卖掉约瑟，把约瑟卖为奴隶的，是不是他出的主意吗？这创世纪37:26-27那里边啊，不但如此，我们看见犹大他没有忠实的啊，他让他的儿媳妇回去等到四拉长大，但是只是犹大只是做一个权宜之计，他没有忠实的对待他的儿媳妇哈他玛。另外以后呢，他又把他玛当作妓女与他发生关系，这犹大我们看见，如果只看这些我们觉得犹大真的很糟糕，但是我们再往后边读的时候，我们去读到创世纪44章那个时候，你就为犹大要竖大拇指，你看见犹大不一样了，他什么时候不一样了？让约瑟都为之动容了呢？就是这个犹大说，犹大他为便雅悯求情呢，他愿意来替代，他愿意来替罪人，他愿意来替代这个便雅悯，他这个决定是可以说让约瑟中为之动情，替代，一说替代我们就想到主耶稣替我们死，主耶稣替我们受刑呢，那我们就看见当时这个犹大他就处于这种心态，这个不是哥们义气，这是犹大的生命不一样，这是犹大甘心乐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犹大的生命啊，和以前的犹大已经是判若两人了，不是一个犹大了。所以在这里边真的就是可以说是预表着耶稣基督哎，替罪的羔羊。所以在这里边我就想到，为什么说你的兄弟们要赞美你呢？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？不仅仅是因为他要替代这个便雅悯，想到退更远，想到以后主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替我们舍命流血。所以这里边说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得感谢神哈。这是这种祝福啊，也可以说是代表着神对不配得祝福之人的这种恩典。如果单看过去，这个犹大不配有这样的祝福，但是因为他生命的改变，我想也不是因为他仅仅他生命的改变，是因为这个神在他这个后裔里边要兴起一位，所以神要祝福他。那你手必掐住，这个掐啊，掐住，掐住谁的喉咙？哎，掐住一个人的颈项，那是要命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掐住啊，这是要命的一件事情吧。我记得以前我们学医的时候，说一个新婚夫妻俩，这个男的很爱他妻子，就是玩游戏不小心掐给他的妻子掐住喉咙，不是故意的，他不小心，结果他妻子就死了。 那是我印象特别深的，当时啊发生这样的事情啊。为什么你掐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让它断气呀，而且因为这两边有大动脉，大动脉上有一个动脉结节，你不小心碰到那个结节的时候马上就会断，就会要命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看见说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，那是一件要命的事情，那表示一种什么呢？是表示犹大他有能力控制或者降服他的仇敌，犹大有这种能力，神祝福哎，这是预言犹大他要征战得胜。这种征战得胜，它不仅仅是预言在地上和这个人之间征战得胜，我想更可能讲到的是将来主耶稣胜过仇敌，主耶稣胜过仇敌哈。所以说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所以我就看到这个，如果我们今天用我们有限的这种我这种人是悟性很有限的，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到更远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万膝当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。但后边要讲的更清楚了，那个预言更明显了。后边讲的是犹大是个小狮子，犹大是个小狮子，对，或者说我们前面再补充一句哈，就是说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，这里也是有另外一层意思呢，是代表犹大他继承了，他得到了，因为长子的位分呢，还有两个福气，一是双份的祝福给了谁呢？给了约瑟，那是领导对家族的领导权呢。现在就落在了犹大这里哈，就给了犹大。所以你父亲的儿子们向你下拜，可能在这里边表明犹大他对这个家族的领导权。流变失去了，西缅立位也都失去了，所以这个长子的这个领导的地位啊，就按照这个顺序呢，就由犹大支派来继承。那我们可以说犹大他的能力使他的弟兄们承认他对他们的领导权，也就是说是犹大的领导权，我可以这样说，是他迎来的哈，因为他的手要掐住仇，他这种赢得了弟兄们对他领导权的这种认可吧。那我们看第九节，接下来就讲说犹大是个小狮子，小狮子。我儿啊，你抓了十遍上去，屈下身去，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服你？那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那边就有个狮门啊，那个就有一个狮门哈，那上边还有一个那样的一个像啊，就是犹大支派哈。狮子是什么呢？狮子我们都知道是百兽之王啊，狮子和王是连在一起的。在民数记24章第9节那里边，神也借着巴兰的口啊祝福以色列啊，那种祝福和这里边很相似的，非常接近的。那节经文是这样说，说他蹲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惹他？那在这里边呢，第九节， 说犹大是个小狮子，就表明犹大的后裔要在众弟兄中作王。那我们就看人类历史当中，大卫王、所罗门王，还有犹大国以后分裂哈，南国北国，那个南国犹大国那个王都是犹大的后裔。其实在这里很强的来告诉我们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有个预表的意思，一个预言。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的预表的是耶稣基督。这个为什么这么肯定的啊？因为在启示录五章五节啊，那里边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那是指的是耶稣基督。抓了石便上去，那个狮子啊，如果你去看动物世界，你要感兴趣的话，你去看哈，我以前很感兴趣，你看看狮子抓了石以后，然后它就上去，上哪里去呢？一般会回到它的洞，它的家啊，回到那里边，它会在那里边去安静下来，去享受享用它所抓来的这个食物。其实在这里边也是预表着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战胜了仇敌，然后呢他升天。那诗篇第68篇18也说他将预言主耶稣是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。其实我们读以弗所书第4章第8节也引用了这节经文啊。谁敢惹你，是表示犹大支派的威望和力量是无人能及的，没有人可以相比的。那我们看看第10节，这里讲到是龟必不离犹大。龟是什么龟啊？是指的是王权或者是国权的象征物，是龟哈，王权或者国权的象征物。那藏呢？藏是指的是皇藏啊，或者是令牌。因为在这里边呢，我没太详细的讲啊，因为我也不是诗人。但是呢，49章啊，基本是这个祝福呢，是以希伯来文那种诗体的形式啊，这样出现的。所以在这里边，龟必不离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。那在这里边，这个两者呈现出来的是这种诗体哈，是对句式的希伯来诗，所以这两句是表达的是同意的。龟这个字啊，只出现了3次，在旧约圣里边就出现3次，这里边一次民数记21章18节是第2次，以赛亚书14章5节第3次，而且很有意思，每一次出现的时候，龟和藏都一同的出现。龟出现的时候呢，藏也出现，所以他们都一同的出现。但是藏呢，藏这个字啊，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多，出现了169次。我们就想到摩西的藏，也是用的这个字。那亚哈水鲁王的金杖用的也是这个字。 下边就说站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两脚之间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指的是啊，这个从他所出的后代，从他所出的后代，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犹大的后裔必要长久的去掌王权，这是整句话的意思啊。只等细罗来到，细罗这个细罗呀，你看我看很多解经书，那有些解说这个意思是非常的啊难解的，但是感谢神哈、啊，在我们的圣经上后边有括号，括号里边呢说就是赐平安者，谁是赐平安者呢？那就是耶稣基督嘛，他是赐平安者。那我们就不去研究其他的解释了，那多数的解释就是细罗就是赐平安者，所以感谢主哈啊，那也说赐平安者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耶稣基督啊。当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，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，万民都必归顺他。这是主耶稣将来呀啊，在来的时候，万民都要归顺他。那个时候，全地都要满了平安。我们去读那个以赛亚书第二章，还有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那里边要我们就看到，当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，那个是全地都满了平安。那里讲到说，小孩子可以在毁蛇的洞口玩耍，你没有看看啊？牛犊可以和狮子同住啊，多么美好！大家如果感兴趣，可以去看啊，《以赛亚书》第二章，还有《以赛亚书》十一章。那下边呢，我们看看第十一节。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来想一想，葡萄树是拴牲口的地方，牲口的柱子吗？为什么把这个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来想一想，今天如果你有一头驴，你会不会把它拴在一个葡萄树上？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分享一下？
那个葡萄树我想是预表的是以色列民嘛，那驴驹子不是耶稣当时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骑着一头驴驹子吗？
嗯，
那我想这个意思是说神的救恩要临到以色列。那是我个人见解。
嗯，谢谢修全，嗯，感谢主哈。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犹大把小驴，要和前面联系起来哈。前面是讲弥赛亚国度来了，来到的时候万民都被归顺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是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。啊，我们直到今天，如果我们有一头驴，因为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，我们都碰过驴哈。我们知道驴也是不好惹，驴脾气发起来了不得的。那个驴啊，今天能把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我们为什么今天不把驴拴在葡萄树上？因为那个不结实嘛，那个怎么可能呢？驴脾气发起来都跑了，把那个葡萄树根就拽起来了哈。但是那将来的时候呢，可能那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呢，那个葡萄树 可不是不一样的了。那个葡萄树可能非常粗壮结实，那么这个意思啊，非常粗壮结实，那表示的是什么呢？表示那个时候那个丰盛啊，那个丰富啊，那个丰盛到一个地步，连葡萄树都长得那么粗壮结实。葡萄树粗壮结实，那就表示那个葡萄它的产量还是何等的去那种丰盛的丰收的。那是表示到让我们看到的是弥赛亚国度的丰盛，那种丰富。那下面要我们看得更清楚，他说丰盛到什么地步啊，在葡萄酒中洗衣服、啊、葡萄酒是用来洗衣服的吗？谁会去拿葡萄酒洗衣服啊？谁会在葡萄汁中洗袍褂呢？不会的，今天是不会的。今天如果有人这么做，可能说你太浪费了，这是干什么的，对不对呀？太奢侈了。因为今天还没有丰富丰盛到那种地步的，但是在将来的时候，那个就要丰盛到那种地步，你可以在那里边去啊洗衣服的，可以去在那里边洗袍褂。这里让我们就看到，当弥赛亚国度来的时候，那种丰盛，那种丰富。其实我们一直在主日学，在书卷八我们在学习约翰福音，我们去讲主耶稣第一个神迹，在加利利的加拿婚宴上，主耶稣将水变成了酒。六缸的水，我们姑且不去想那个缸到底多大，但是就这个词你就想缸啊，那六缸的水变成了六缸的美酒。我们想到什么了呢？我想主耶稣让我们借着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让我们一窥，让我们去可以看到、感受到弥赛亚国度的丰富。所以说，门徒看见他的荣，主耶稣显出他的荣耀，门徒就信了他，显出他弥赛亚的荣耀。哎，他就是我师恩，这得感谢神的 啊。那我还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说把驴拴在葡萄树上，而没有说把马或者是其他的牲畜、啊、或者是牛啊什么东西拴在葡萄树上？为什么这里边要说把马拴在葡萄树上，说把牛，以色列要牛啊，牛拴在葡萄树上，而这里说把驴啊，小驴啊拴在葡萄树上？
好像以色列人是不养马的，对吧？
以色列人啊不养马，以色列有没有马呀？
这个问题是不是跟当初为什么耶稣基督不骑马进耶路撒冷，而只是骑驴驹、小驴驹进耶路撒冷，是同一个问题呢？
对呀、啊，我们可以想象啊，主耶稣骑驴驹进城是为和平之君谦卑做事啊。其实我们在这里边，我们看见
打仗的时候才骑马，对吧？
啊，我们看所罗门的时候，是不是把马从埃及买来了很多马呀？那我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啊。我想那个，当然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骑驴进城了，可以去想到这个啊。但是你还可以更另外我们的。我想另外一个想象是什么呢？我就想到这个驴是象征着啊劳苦服役的，驴是不是象征这样，象征着劳苦服役的。特别以后我们下边还会讲到以撒家啊，以撒家是强壮的驴啊，那驴是劳苦服役的。那葡萄树呢？葡萄树象征着基督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那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。那今天这个劳苦服役的这个驴拴在葡萄树上，它就象征着和葡萄树的一种连接，可不可以这么想？劳苦服役的今天和葡萄树连接的时候，那个就不一样了。那今天我们也是，我们是枝子连于葡萄树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边来，我们就与主相连接了，我们就能够结果子了。所以感谢神哈，你看见原来我们不能享平安，今天我们一旦和基督连接的时候，基督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安息耶，我们就结果子了。主耶稣说，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感谢主啊。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可以有别的一些看见啊，都没关系的。因为神的话呀肯定不是一种看见，神的话它的丰富啊就是体现在这里边的。所以感谢主。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第十二节，说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前面讲到的是、啊，对你说，对不起。
我说是不是说就是因为和基督有连接了，因为那个酒就是喜乐，也是神的荣耀，也是救赎，所以呢就和这个基督被这个基督的这个灵充满了以后，那眼睛就亮了，就有光了。
是的，是的，谢谢小龙姊妹哈。前面就讲的是那种葡萄汁啊，葡萄酒啊，是多么的那种丰盛哈，丰富啊，以至于你都洗衣服去了，都洗袍褂去了。那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呢，你看见啊，我们的眼睛如何，我们的牙齿如何，表示我们那种属灵生命是那样的丰富啊，我们那样的美好，那可能是用我们言语今天可能都无法去表达出来的哈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有福气的人，所以感谢赞美主啊。啊，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牙齿叫因奶白亮，我们多盼望我们牙齿能白亮，但是不可能的啊。今天这个人，因为我是学牙医，我就在想，人想方设法去漂白，你去洁白，那是很糟糕的。你越用那些方法，牙齿越疏松越脆的啊，很危险的。但是将来不怕了。啊，我们讲的当然不仅仅是讲那个物质的牙了，他讲是我们这种 我们的生命，表达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啊，所以感谢神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啊，在地上你可能会有一些苦难，地上可能会有一些失望，但是想一想将来，我们一想一想将来的时候啊，我们心里就不一样了，所以感谢神的。
那这一句是不是也是形容那个嘴巴要那个变得圣洁充满赞美了？
也可以呀，但是我想更直接的去讲，前面是讲那个酒的葡萄汁的丰富，那讲到我们今天人的生命，我们的养进啊，你可能养进啊，因酒得益处，我们的牙齿因酒是我们自己蒙祝福哈，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啊，可能这个是不是有一点？有一点点更贴切一点呢，是我们自己得着这种益处了。好，感谢主哈，我们就在这不多花时间，下边还有很多更精彩的。我们看第十三节啊，第十三节、十四节啊，这两节经文啊，第十三节吧，就看这一节，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。必成为停船的啊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，以撒迦是强壮的驴啊，卧在羊圈之中，他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美，便低肩背的重，成为服苦的仆人。我就想问大家，西布伦和以撒迦谁是哥哥，谁是弟弟呢？
该是西布伦，西布伦吧？
啊，西布伦是哥哥，
对，
还是弟弟？
哥哥，
哥哥。
好像这前面都是按顺序的，
啊，
按顺序。
以撒迦是哥哥。
嗯。谢谢谢谢，是的哈，谢谢两位姊妹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劳这个是利亚生了六个儿子啊，前面四个再加上西布伦和以撒迦，那利亚的第五个儿子是以撒迦，以撒迦的名字是有价值，所以。那第六个儿子呢是西布伦，第六个儿子呢是西布伦。那我问为什么问大家这个问题呢？既然按照前面都是按照一二三四这样出生这个顺序，可是到这里边呢，就突然不按这个顺序了，而是把后边的挪到前边去了。把以撒迦把西布伦放在以撒迦的前边去的，那我们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啊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不按顺序来要颠倒了呢？这个值得我们思考哈，我们就先来看，带着可能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啊，来思想一下。其实啊，我们去不仅仅看这里边，你从后边的经文里边，特别是生命记啊，就是说你生命记三十三章，刚才我说过那是摩西祝福十二支派，那生命记三十三章十八节，摩西祝福各个支派的时候，摩西也是把西布伦放在以撒迦的前面。那在约书亚记，
这活要弄完了。
第十九章，
你的
约书亚第十九章那里边记载的是分地哈，分地业。西布伦呢，也是在以撒迦的前面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他其实在这里边呢，这个雅各给十二个儿子祝福，也是把西布伦放在以撒迦的前面。所以在这里边呢啊，是 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应该是很大的。我们首先来看西布伦，西布伦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同住的，所以利亚说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，这回他要与我同住啊！你看一下那个利亚多渴慕多渴望啊，他的丈夫和他同住啊，所以生完西布伦以后他就给西布伦起了这个同住。但是同住啊，我们一说到同住，我们就很自然的想到神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住啊，是不是神与我们同在？其实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西布伦地啊，分地的时候，西布伦地，它西布伦地呀、啊，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啊，那里边我们来看一看啊，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。啊，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洋海的路，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。在这里边讲到西布伦地，西布伦呢，他刚才读的经文呢，第四十九章第十四节，十三节说，西布伦必住在海口。海口那个是为着通商的，海口是为着通商的，通商就是象征着交通嘛，还有个象征的意思啊，是交通的意思。那我们看见那个信徒们把有主同在，我明白着你这个想象啊，你想象这个属灵预表的意思啊，信徒们把与主同在所领受的这种丰富啊，借着交通传递给人，传递给人。你再往下面去看就更有意思，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。西顿是我们都知道西这个推罗西顿呢，西顿是应该是外邦人的世界。今天人把从主领受的，把这个福音呢要传到外邦人的世界里边去，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属灵的意义方面来看，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，我们看见西布伦也是比以撒迦要强的，不是我们论断的，而是你从这些圣经的记载里边，你看到，你看见四世纪六章三十五节中，西布伦人他们跟随基甸，你们知道基甸吧，跟随基甸，然后和米甸人去征战，记载在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三节。那大卫的军队中，你知道大卫军队中人数最多的是从哪个支派来的？那我这样问，当然就是西布伦支派来的。大卫的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就是西布伦支派来的，有五万人呢，五万人都是从西布伦支派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去看西布伦的时候啊，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从属灵的这个预表的意思上来看。那以撒迦很有意思，以撒迦是有价值，我看见利亚这回有价值了，又生了一个老五，他觉得有价值，所以给以撒迦是价值。以撒迦 雅各预言，雅各说他是个强壮的驴，但是这个驴很有意思，驴卧在羊圈之中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想去想问问大家，驴卧在羊圈里边，你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？有没有什么问题出来呢？驴卧在羊圈里边正常吗？
驴不是应该在马厩里头吗？牲口棚里头。
不是啊，
驴牧者，群羊的牧者。
啊，群羊的牧者。嗯，
驴跟耶稣基督有关系哦。
啊。那也不。对，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
他有点奇怪哈，他那以撒家，他以撒家是有价值的，然后有价值的，然后这里给他祝福的好像不是很有价值
啊。
我觉得他给他的祝福是很有价值的，为什么你不觉得有价值？你看他以安静为家，以回地为美，这不是很有价值吗？遍地先被动还成为苦苦的仆人，耶稣基督不就是苦苦的仆人吗？
啊，他就觉得回地就，
我是觉得是不是他那个好逸恶劳，
嗯，
他安于现状，所以呢，
安图世界，
后来就不行了，就成了被别人骑在头上的。
嗯，
哦，
谢谢小敏哈，谢谢小敏啊，感谢主，我们看见驴。卧在这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里边，就是你去读的时候，你看这幅图画觉得很怪的事情，这个驴怎么能卧在羊圈里，羊在羊圈里边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一想到羊是什么呢？
是驴在羊圈里面，那应该是主人把驴给放在羊圈，不是他自己走进去的吧？
你说的很对啊，也可能他自己要啊。其实羊啊是任人宰割的，羊是不是任人宰割的？是任人宰割。驴卧在羊圈里边，表明这个驴啊甘心的。我要在羊之中，我愿意任人宰割啊！他把他自己那种反抗的意思全拿走了，这个人放弃了任何反抗的力量。你要知道，驴可不是好惹的，你想骑驴是不容易啊，驴会跳脚子哈，东北话讲，他会跳脚，他会乱蹦，你骑在他后背上不容易的，驴。被逼到墙角也会说话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驴说话的？
当然骑驴。
对呀、啊，那成为苦苦的仆人，那多可怜啊！
这样，那个我看见驴被逼呀、啊、鸡呀、啊、了也会说话，那个巴兰先知的驴就说话了嘛。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以撒家呀，他把他自己的那种驴脾气都放下来了。为什么他会放下来呢？因为他以安静为家，以肥地为美。他举的意思还是不惹是生非为好。他看重的是什么呢？肥地为美呀、啊。他低头看的就是这个今生的利，今生的好处。
看眼前的。
以至于呢，别人要骑在他的头上，他也心甘乐意，他就成了什么呢？服苦的，圣经说他是服苦的仆人。啊，
低肩背走，那很辛苦，很累的。
是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一个人呢，当他看重世界的价值的时候，他看重今生的时候，他就会人就会把就会 陷在这个苦苦这里边，他为了今生的好处豁出去了，拼命了，把什么都放弃了，什么属天价值啊，什么属灵追求啊，都不要了。因为他看重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今生这些东西。以撒家就是这样死，他是个强壮的驴，但是呢，他愿意为了眼前的利，愿意受欺压。我只要能得着今生，可能什么道德呀，什么东西都放下来了，都不重要。在这要从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啊，以撒家就是这样死。所以他看重的是有价值，可是他看重的不是属天的价值，他看重的是今生的价值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看到这个对我们是很现实的一个提醒啊！人追求今生价值，你会放弃很多属于原则，有没有啊？放弃很多很多啊，什么道德都不重要，信仰也要放到一边去。那基督徒不可以这样试的啊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然，我们看以撒家，他也除过一个事实。就是四世，他是陀拉，这些支派里面，就是流变没有除过，没有四世，没有任何的这样名人吧。但是以撒家还除过四世。然后我们来看十六到十八节。那请哪位弟兄姊妹来读一下？
我来读吧。但必判断他的名啊，但必判断他的名，做以色列支派之一。但必做道上的蛇，路中的虺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地于后。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
好，谢谢。
好
啊，对，谢谢哈。谢谢赵工。但这里边就讲到但啊，前面六个儿子都是利亚生的。那但从但开始呢啊，这四个人呢，但呐、加德、拿弗他利还有亚瑟，这四个人呢都是两个妾所生的儿子。我们知道屁拉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但，还有一位是谁呢？拿弗他利哈。所以但、拿弗他利，这是这个同一个母亲生的。还有加德和亚瑟啊，是这个另外一个妾所生的。那这个但呢，他是这个屁拉所生的第一个儿子。实际上呢，他在大排行里边他是第五，他是老五哈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大排行是老五的。那我们看见这个但呢，他的意思呢是深渊。我们看见那个拉姐生不出孩子。啊，就让屁拉生孩子，生了一个蛋，看拉杰很高兴，神生了我的愿，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哈，所以给他名字叫深渊，深渊就是判断的意思啊，是一个意思哈。那下面就说，但必判断他的名啊，看这里边也是双关语，说判断，你看深渊。必判断他的名，这是双关。然后呢说做以色列支派之一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做以色列支派之一，这个支派呀、啊，它这个原文有，刚才我们讲了，我归必不离犹大，所以这个支派原文也有归或者令牌的意思。那做以色列支派之一呢， 也可以翻译成是那个成了以色列的掌权者啊，是这个意思哈、啊。所以呢，就说但必判断他的名，做以色列的掌权者。实际上这是很正面的，是很好的祝福。其实但我想他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但心中窃喜啊，他心中应该是很高兴的。但是呢，第十七节一下子这个方向就变了。你看第十七节说，但必作道上的蛇，路中的鬼，咬伤马蹄，使骑马的坠落于后啊。你看看这两节经文好像那个感受完全不一样。不知道听到这的时候，这个但他心里边可能是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一说到蛇啊，说到鬼啊，你就想到什么呢？如果说你是一个人是蛇，那个心中肯定很难受。一说到蛇和鬼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想到什么呢？
魔鬼撒旦，
是吧？想到魔鬼撒旦，是啊。那在诗篇啊140篇啊，诗篇140篇第三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诗篇140篇第三节啊，140篇第三节，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，嘴里有鬼蛇的毒气。这里讲的是什么？是恶人呢？啊，那诗篇140篇第三节，他在讲的是恶人。所以呢，说蛇和那个，就是指象征的是恶人。这个蛇，它被撒旦所利用来诱惑夏娃，这是创世纪第三章啊。那在这里边说，这个但是必作道上的蛇，路中的鬼，那我们就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个但呢是被撒旦所利用，被撒旦所得着，他在这个道路上拦阻神的子民往前走。那我们这么你往后边去看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你就看见果然是如此的。
哎，当时出卖耶稣的犹大就是单支派
的？不是，那个不是啊，啊，你不是的啊。但他是将偶像崇拜引入以色列的。读四世纪，我们前一段时间啊，是小羊传奇，我们刚刚读完四世纪哈。四世纪第18章那里边就记载，但将偶像崇拜引入到以色列中。那以后呢，耶罗波安，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，在但立了一个偶像崇拜的金牛犊。耶罗波安不立了两个金牛犊吧，一个在伯特利，一个是在但。后来呢，这个但呢在以色列中成为了偶像崇拜的中心。所以你看见雅各的预言在这里边真的是应验。我们到以色列去，我们真看到在但，我们真去到那个地方，看到那个祭坛。有解经家认为啊，当那个末世大灾难，那个大灾难那个时候啊，被敌基督所利用的人，就可能是来自但支派。因为在启示录第7章 我们记得不记得144,000人中，在那里边没有但持派的人。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哈，在启示录第七章。可能雅各，我估计雅各他宣告了但支派的后裔末后的情形以后，他的心里边，他作为一位父亲，他一定是非常难过的。他看见儿子这个支派的将来是这样糟糕，所以呢，他向神发出了呼喊。第18节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”表面上看，这前后都不搭边的。雅各为什么突然之间发出了这样一句这样的向神的呐喊？那一定表面上都不搭边，但是一定和前面的经文密切相关，因为看见这个蛋把偶像带进来，你看见人是多么的败坏。人可以说，如果没有神来拯救，人是不可救药，没有办法。即使是他知道前面死路一条，他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，这就是人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，多少人不就是如此吗？就是往前走，甚至有人所谓信耶稣的人，还是贪爱世界，还是要去离开神，要往那个罪的灭亡的地方去走。我想雅各看见了无助，他向神发出呼喊：“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”这也是雅各一生的经历。多少次他都无助的时候，神出手。他不是空喊，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。神拯救他。想一想拉班，他说：“我本有能力害你，但是你的神昨夜对我说。”我们想一想，以扫带着400人，雅各的心情该多么糟糕。他用尽自己的办法，把人分成一对一对，但是神拯救他。想一想，他们在儿子们在屠杀的4殿城门口，也是神来拯救他。周围的人要追他们的，可是神出手了，让那些人停止追击的。今天雅各看到将来属灵的光景的时候，看见但支派将来这样属灵光景的时候，这一位真的明白神心意的人向神发出呼喊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真的有过这样经历的话，我想读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你不能不为这句话来打动。耶和华，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。等候主的救恩，这样的人真的有福了。无论我们今天
如何糟糕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回转向神，神都拯救你，感谢主啊。我们下面来看19-20节19-20节，还要请哪位弟兄姊妹读一下。
加德必被敌军追逼，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，且出君王的美味。
谢谢哈，谢谢小张姊妹。我们看见亚瑟加德和亚瑟呢，都是利亚的子女希帕所生的。加德在大排行里面是老七，亚瑟是老八，对，加德亚瑟。我们知道加德的意思是每个儿子的名字都有个意思哈，加德呢，他的意思就是那个外姓，外姓。他说那个利亚说外姓，我要得外姓，生了利加德也说外姓哈。其实这个不是我看的啊，我看一些这个资料里面看，就说这个。19节啊，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里边只有6个字，其中这个6个字中有4个字的，它的发音呢都像加德，加德就是外姓，外姓。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意思来说，这句话里边就是外姓，外姓，外姓，外姓啊，就是外姓啊，明白这个意思啊。其实啊，你看看加德他真是外姓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加德他这个支派呢，他分地业不是在迦南地，他分地业是在约旦河以东。我们知道有2个半支派，在流便、加德、马拿西半支派是在那个约旦河以东那个地方啊。是多次受到外敌的攻击。你去读四世纪啊，读那个列王纪啊，你就看见啊，包括有常常攻击他们的有亚摩利人，有摩亚人，亚兰人，那最后呢亚述人。但是加德呢，他呢没有束手就擒。你看以撒家就第一间是那样服众啊，但是以加德不是那样子。虽然有敌人来攻击他们，可是他们拒绝束手就擒，而是奋起反击。所以圣经说他们是敌军追逼他们，但是他们呢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。所以加德呢，他们是奋起反击。有一些解经家就说他们呢，虽然没有敌人强大，可是呢，他们也没有气馁，他们有个长处，善于搞游击战。明白游击战啊？我们从大陆来的，一说游击战，你都不陌生的啊。所以这个加德他们就去，我不能和你正面战，那我就搞游击战。他们就是要搞得敌人也不安宁，所以呢就说追逼他们的脚跟。感谢主哈，在历代志上12:8-14那里记载，大卫王军队中有许多迦南人，有许多加德人。大卫军队中人数最多的是希伯伦人哦，那里面也有很多加德人，没有希伯伦人多，但是加德人都是勇士。那个圣经里特别记载，那个勇士为什么说他们是勇士呢？说他们以最小的勇士啊，能敌100人，最大的勇士能敌1000人。 对弟兄姊妹，你看神的话多有意思啊！说加德人最小的勇士能敌100人，最大的勇士能敌1000人。这个今天对我们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？今天我们属灵生命追求的过程当中呢，敌人是肯定有的，你不要希望没有敌人的，那个不合圣经哈、啊。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啊，我们是有属灵的，每天都是属灵的征战。那我们属神的儿女就，你不要看敌人多么强大，不论他多么强大，我们都不能束手就擒，而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，穿上神全部的军装。对不起啊，我们读起弗所书，那个不是给别人读的，是给自己读的啊！你要穿上神全部的军装，要去打属灵的得胜的仗。你看加德就是对我们是个激励呀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真是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去哎啊，靠着神来打得胜的仗。当我们你愿意靠着神打仗的时候，神就让你一个人可以对付100个人啊，一个人可以胜过1000人。这是神多奇妙的作为哈。你再来看亚瑟呢，亚瑟是有福的意思，加德是万幸啊，那亚瑟是有福。亚瑟支派呀、啊，他们将来分地业的时候，这约书亚第19章记载，他们分地业的时候，他们是靠近地中海，所以那个地方呢是非常的肥沃的平原，还有呢通到海口的那个贸易路线，物产非常丰啊，非常丰盛。其实，在那个啊《生命记》啊第33章。摩西祝福亚瑟的时候，他怎么祝福啊？他说亚瑟有福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是把脚站在油里边。你看他是不是有福啊？我就想，哎呀，神真的是奇妙啊！你看看摩西，好像不是他自己想，是圣灵给他这样的文字啊，那让你去体会一下。那样的啊、那个祝福啊，脚要站在油中。你看前面在葡萄酒中洗衣服，感谢主啊。那讲到有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想到的是，就是亚瑟拥有的属世的东西多么多，这是人一般会去想到。今天人很，你看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去说有福都是这些东西。哎呀，我的孩子啊，清华毕业；我的孩子北大毕业；我的房子，我不是工资，这人看的就是这些东西哈 啊。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仅仅看这些东西，不是这些东西不好，这些东西也很好。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必须要超过这个，你要超过这个，他们要突破这个哈啊。亚瑟。他是在地上很丰富的地哈，那个这是确实是，但是亚瑟他更有福，是因为他能够满足君王的心啊，得感谢主啊！你看第20节说，切除君王的美味啊，所以亚瑟的福气更大的，让我们去看的是他能够满足君王的心。一想到君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君王是谁呀？我们的君王是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君王是主耶稣。今天我们的福气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能够在我们属灵生命追求，你让主的心得满足，哇，那是我们的福气耶！那弟兄姊妹，那是你最大的福气耶！所以今生这些物质的东西，是一个地震可能都没有了哈，一个小偷进来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如果你能够在每天生活里边，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边，让爱你的主心得满足，弟兄姊妹。 太福气，你真的有福啊！所以今天基督徒的有福观和不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就可以比较好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不做一个懒惰的人，而是做一个殷勤的人，一个殷勤侍奉主的人。你当殷勤的侍奉，你就满足主的心，你就讨他的喜欢。弟兄姊妹，那个是属天的福气啊，世界不能给你的哈。得感谢主哈。那我们下边再来看拿弗他利啊，拿弗他利是个是被释放的母鹿。他除佳美的言语，我们要知道。
宋牧师，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哈，现在已经几点了？9:43了。您也挺累的了，那个我后面还有很多内容，要不再下次再给您时间。今天分享的也很辛苦，也非常细致。这段内容本身也确实是比较难讲的，大家呢，经文本身多读几遍没问题，但是大家不可能考察全本圣经哈，这就全靠您在这里给大家来补充，所以确实是不容易。我们好不好就到这里，你也给您个休息的时间，你讲了这么久了，啊，谢谢，好吧。
好的。
我们下次再继续。啊，
对不起啊，我讲太慢了，没办法，我实在不能太快了。好的，那行，那我们就。